这周的经文在民数记第四章21节到7章89节，四诗记13章2到25节，约翰福音7章53节到8章11节，使徒行传21章17到32节。这周经文的主题叫 Naso。Naso 是希伯来文，中文的意思是举起。那受这个希伯来文的词来自于民数记四章二十二节的第一个字。民数记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将革顺子孙的总数按着宗族家世，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数点。这里全都数点的数点，它的希伯来文就是 Naso。 原文的直接翻译是这样的，在23节，你要数点革顺子孙的总数按着宗族家世。24节，计算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中文翻译的时候按着中文语言的习惯把顺序调换了一下。 Naso 它原来的意思是举起，所以原文是举起革顺子孙的头。举起头是什么意思呢？举起头的意思就是数点革顺子孙的数目。这周的经文的主题，第一是讲利未人的职责，在第四章。第二是测试是否犯奸淫罪的条例，是在第五章。第三，许拿细尔院的条例，是第六章。第四，十二支派献贡物给神，这是第七章。民数记第二章我们讲到神数点以色列人，把他们组织成一支军队，军队安营的时候，他们的中心是神的圣所。军队的最外围一圈有十二个支派，东边是犹大、以撒加、希伯伦，南边是流便、西缅、加德，西边是以法莲、便雅敏、马拿西，北边是但、亚瑟、拿弗他利。军营里面的一圈，也就是圣所的周围，有立位的三个支派，是歌侠、格顺、米拉利。亚伦和他的子孙在圣所的东边，这是整个军营的组织情况。民数记四章一到二十节讲到数点歌侠的子孙，歌侠的子孙在三十到五十岁的时候要前来会幕任职，他们要做的就是在军营拔营前行的时候搬运圣所的圣物。祭司先要把圣所里所有的圣物，约柜、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香坛遮盖起来，穿上杆子，以及圣所外的祭坛和洗桌盆也遮盖好。歌侠的子孙就来负责用肩膀抬这些东西往前走。这周的经文四章21到28节讲到数点革顺的子孙，革顺的子孙也就是在30到50岁的时候可以来圣殿任职。当以色列人拔营前行，会幕也要移动的时候，他们就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并会幕的盖以及其上的海狗皮，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绳子并所用的器具。革顺的子孙要听从亚伦儿子以他玛的安排。民数记四章二十九到四十九节讲到数点利未的第三个儿子米拉利的子孙，米拉利的子孙也是三十岁到五十岁的时候来会幕任职，他们需要抬会幕的榜、双、柱子和带卯的座，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摩西和亚伦就照着神所吩咐的数点歌侠、格顺、米拉利的子孙，30到50岁的男丁总共有8580名。 民数记五章一到十节，这里讲到两个内容。第一个是一到四节，讲洁净以色列营。五章二节，神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疹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长大麻风和患漏疹都是不洁净的人，碰到尸体的人也是不洁净的，他们都需要搬到以色列的营外去。为什么神有这些要求呢？五章三节，神说，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神要住在以色列的军营中间，住在会幕里，所以神的圣洁不单单要求会幕是圣洁的，而是整个以色列的军营都要是圣洁的。所以长大麻风、患漏疹、不洁净的人不可以住在神的圣洁之中，他们就必须搬到营外。这里并不是把他们赶走，拒绝他们，乃是在军营的外面，当他们好了以后，经过洁净的礼仪，就可以回来。第二个内容是五节到第十节，讲偷窃的惩罚。五章六节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罪了。这里常犯的罪的意思是偷窃财物，偷窃之后呢，却起假誓，于是就得罪神，这就叫做干犯耶和华。所以人不论是偷窃还是起假誓，都叫干犯耶和华。这个人认罪悔改以后呢，该怎么处理呢？五章第七节，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在这里神的要求，第一个就是认罪，承认自己所犯的罪，第二就是悔改，如数的赔偿别人的损失，第三再加五分之一的惩罚，第四他要公开承认自己的罪，之后他才能够献上一只公羊为赎罪祭，为自己赎罪。这是一个完整的悔改。所以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犯罪的人都必须要认罪，同时要悔改，还要加上献祭，才能够得神的赦免。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犯罪之后要认罪悔改，再加上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得神的赦免。五章十一到三十一节讲到一个很特别的条例，就是测试妻子是不是有行淫。当一个丈夫有足够的证据怀疑妻子不忠，比如有人看到妻子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但是又没有证据证明两个人通奸，丈夫起了疑心，该怎么办呢？如果有人看见妻子通奸，二人就要按着神的律法处理，用石头丢死。如果没有人证，但是丈夫却怀疑，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怀疑没有处理，夫妻的关系必定会受极大的影响。神看重夫妻的关系，所以神设立了一条律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神要亲自介入，行神迹奇事，目的是能够理清楚夫妻关系，将罪除去，恢复信任。神说，丈夫将妻子送到祭司那里，同时带着数据去在祭司那里，来判断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忠。祭司要预备咒诅的苦水，这个水叫圣水，就是会幕外洗濯盆或者叫铜海里的水，然后将会幕地上的土撒在水中，这是预备好的苦水渗在瓦器里，然后妇人就蓬头散发，一手拿着素祭，在神面前要起誓。在21和22节，祭司要妇人起誓说，你若违背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 杜甫发赞，使你在民中被人咒诅，成了市鱼，并且这治咒诅的水入你的禅中，要叫你的杜甫发赞，大腿消瘦。妇人要回答说阿们阿们。这里重复两次的咒诅，要叫你的杜甫发赞，大腿消瘦。一个是咒诅妇人，另一个是咒诅通奸的男人。祭司要写下21到22节两节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抹在湖水中，然后祭司就献上素祭。妇人要喝咒诅的水，如果这妇人真的得罪了丈夫，这次咒诅的水必进入她里面变苦了，她的肚腹就要发胀，大腿就要消瘦，那妇人便要在民中被人咒诅，奸夫和淫妇都要被处死。如果这个妇人是清洁的，神就会为她做见证，赐福她，使她怀孕。当然，若是这个妇人承认自己的罪，就可以免于死罪，但是仍然会受到律法的惩处。这个是当时的律法。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很难理解的一个试验。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苦水然后发誓呢？为什么还说这咒诅的水必进入它里面变苦，它的肚腹就发胀，大腿就消瘦，妇人便要在民中被咒诅呢？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们相信神既然说了，就必定会成就，神要行一个神迹成就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成就呢？在这里我们要明白，家中的夫妻和睦是神所看重的，在神的眼中，夫妻的和睦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丈夫怀疑他的妻子不忠，那么夫妻关系就有一个极大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没有解决就影响了婚姻，所以神要特别行神迹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神看重婚姻以及婚姻中的忠贞，所以允许丈夫跟妻子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判断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应当避免男女独处，以免受到试探以至于犯罪。在今天的社会，通常很难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是能够帮助人避免落入试探之中。我们今天也当避免与异性单独相处，划清楚界限的目的是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婚姻，也保护别人和别人的婚姻。民数记的第六章讲的是拿细尔人的条例。拿细尔的希伯来文是 Nazir， Nazir 的意思是分别，分别的意思就是分别归给神。这一章讲到，就是一个人若许了愿，这个愿就叫拿细尔人的愿，许愿的人就叫拿细尔人。拿细尔愿的目的就是有一段时间要奉献给神，分别为圣，奉献给神，非常像神对祭司的要求，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这里我们特别提出来，拿细尔人跟拿撒勒人是没有关系的。拿撒勒人的希伯来文是 Nozri， 和 Nazir 的希伯来文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英文的发音有一点点相似，但是这两个词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拿细尔人发誓许愿的期间，要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要保守自己的圣洁。神特别提到三件事情不可以做，第一就是清酒浓酒不可以喝，葡萄树上结的籽和皮都不可以吃，所以葡萄干葡萄酒都不可以吃不可以喝。第二就是在做拿细尔人之前要剪头发，做拿细尔人的中间是不可以剪头发的，一直到结束了才可以剪。第三就是不可以碰死尸，因为拿细尔人是分别为圣的，死去的尸体会使人污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律法给祭司的条例也是要求不可以喝酒，不可以碰尸体，这两个地方就跟祭司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拿细耳人的目的呢，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意思，是将自己愿意分别为圣归给神，就像祭司一样。拿细耳的誓言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许愿的，都可以做拿细耳人，但是呢，只有亚伦的子孙可以做祭司。倘若一个人不小心在做拿细耳人的时候碰到尸体不洁净，他需要洁净七天，第八天献赎罪祭和燔祭，然后重新开始。重新开始的时候，他就要把头发剪掉，献祭之后重新开始。当拿细耳的誓言结束，这段时间可以长可以短，结束的时候他就要把头发剃掉，因为头发的长度代表他整个誓言的时间，从头到尾要把头发烧为祭物，然后呢献上赎罪祭、燔祭、平安祭、素祭，这是拿细耳人要做的。圣经中有许多的拿细耳人，其中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参孙。参孙是终身为拿细耳人的，在士师记的13章特别讲到参孙的故事。参孙的母亲也做拿细耳人，因为她在怀孕期间，神要求她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另一个就是撒母耳，他也是终身做拿细耳人，他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他的母亲哈拿将他献给神。在撒母耳记上1章10到11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是拿细耳人才有的，所以撒母耳做拿细耳人是因为他的母亲将他献给神，他许了愿，神成就的话，那么撒母耳他就终身做拿细耳人。还有就是新约圣经里的司洗约翰，他也是终身做拿细耳人。在路加福音1章13到15节，天使对约翰的父亲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在约翰的母亲还没有怀孕的时候，神就预言他要生一个儿子，终身做拿细耳人，所以司洗约翰一出生他就做拿细耳人了。他做拿细耳人的原因是神拣选了他做拿细耳人，做先知，为主预备道路，所以司洗约翰也是一个终身做拿细耳人。新约还有一个就是使徒保罗，他也愿意在一段时间做拿细耳人，来说明自己忠于神的律法，没有废弃神的律法，这在使徒行传18章和21章中有说到。民数记6章22到27节是一个祭司的祝福，这是一段很有名的祝福，这里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神要求祭司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民数记的7章讲到族长的献祭和献礼物给神，以色列的12族长代表12个支派献给神的供物，有一个银盘子重130色克勒，一个银碗重70色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盂重10色克勒，盛满了香，这些都是祭司在圣所服侍需要用到的供物。他们献上的祭物包括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十二个支派，每天有一个支派献贡物和献祭物，总共实现了十二天。民数记七章八十九节说，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我们看到法柜就是约柜，是神的宝座，法柜的施恩座就是他的盖子，盖子以上有两个基路伯，是天使，在基路伯中间就是神在的地方，神向摩西说话。这个是神在旷野中，当会幕建好了以后，神就在至圣所和摩西说话。我们也看到摩西是随时可以进出至圣所的。这是民数记的第七章。这周的先知书在士师记的十三章讲到昌孙。昌孙是一个士师，当时以色列人被腓力士人欺压四十年。但族就是但的支派有一个人叫马挪亚，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神就差遣一个使者向马挪亚的妻子显现，告诉他要怀孕生子，要做拿细耳人。在第十三章三到五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因为马挪亚的妻子要生的儿子参孙是个拿细耳人，所以神要求母亲也要做拿细耳人，在整个怀孕期间他都必须持守拿细耳人的条例，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神拣选昌孙为拿细耳人，他一出生就是拿细耳人，他的一生不可喝酒吃葡萄之物，不可吃不洁之物，不可剃头。昌孙出生的时候就分别为圣归给神，神已经拣选他成为士师，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可惜昌孙并没有遵守拿细耳人的条例，他肚子饿的时候去吃死去狮子身体里的分泌，尸体是不洁净的，以至于分泌就不洁净了，他去吃就违背了做拿细耳人的条例，同时他碰到狮子的尸体也违背了拿细耳人的条例。拿细耳人的头发是不可以剪的，参孙超自然力量的来源是他的头发，后来他的头发被剪掉了，他就失去了他的力量。这是参孙娶了外邦妻子，他经不住诱惑，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的妻子，以至于他自己失去了他的头发，也失去了神赐给他的力量，最终结局凄惨。所以参孙违背神的命令，失去头发，失去力量，也失去了生命。这周的新约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讲到保罗启示做拿细耳人。在十八章有一段经文不太引人注意，但是和二十一章是有关的，就是保罗在他第二次宣教的回程中，他在哥林多，就是今天的希腊，住了一段时间，正准备要坐船去以弗所，以弗所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目的是回到耶路撒冷。他许了一个做拿细耳人的愿。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八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间隔里是哥林多的港口，保罗许了拿细耳人的愿，就剪了头发， 所以保罗从这一刻开始，他就做了拿细耳人。所以他清酒浓酒都不喝，不洁的物也不能碰，头发留着不能剪，一直要等到做拿细耳人结束之后才能够剪头发。之后保罗又坐船到以弗所，又坐船到凯撒利亚，下船之后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们。之后保罗又回到他在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是差派保罗出去的宣教的教会，是保罗的母会。保罗在安提阿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开始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他去以弗所、马其顿，最后又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保罗的整个行程。在这个行程中间，保罗都是做拿细耳人。他什么时候结束做拿细耳人呢？按照律法中拿细耳人的条例，保罗必须要献祭才能够结束做拿细耳人，所以他必须要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才可以结束他的誓言。所以使徒行传21章讲到保罗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们对保罗建议说，这是在使徒行传21章23到24节，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归费，叫他们得以剃头。所以总共有五个人许愿做拿细耳人，保罗带他们一起去圣殿，请祭司为他们献祭，结束做拿细耳人的誓言。在21章26节说，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圣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保罗做了哪些拿细耳人的誓言呢？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使徒行传21章17到26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背景，这些背景对于我们解读保罗书信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保罗尊重耶路撒冷教会的权柄，尊重耶路撒冷教会长老们的权柄。这里保罗结束宣教行程之后，到耶路撒冷向长老们汇报。21章18到19节，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之前使徒行传15章关于外邦人是否要行割礼的争议，保罗也请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长老们来做最后的决定。可见对于在律法上有争议的议题，保罗不是一个人自己说了算，而是请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做最后的决定。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是雅各，也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还有彼得、约翰等等，所以耶路撒冷教会长老的书信包括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对于理解新约、理解律法、理解什么是救恩、什么是信心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我们注意到当犹太人信耶稣基督之后带来的改变。21章20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这里是讲到很多犹太人相信耶稣是基督之后，他们为律法大发热心，就是愿意将律法行出来。可见真正的信心是有行为表现出来的，行为的表现就是更愿意遵守神的律法。雅各书也一再的强调，真正的信心是有行为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遵行律法。第三，保罗教导外邦人不要行割礼，被犹太人误解， 以为保罗教导犹太人离弃摩西的律法。其实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犹太人信主仍是犹太人，他们仍然要行割礼，要遵守律法的条例。外邦人信主仍然是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不需要做犹太人，也能够得救，但是大多数的律法条例仍然要遵守。这个误解传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21章21到22节，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长老们知道这是误解，为了避免误解，就给保罗建议，叫他献祭结束做拿细耳人，以证明保罗自己是遵行律法的。他们在21章24节建议，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保罗就听从长老们的建议，带着其他四个人行了拿细耳人洁净的礼仪，进了圣殿准备献祭。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是要证明自己也是遵行律法的，所以当我们解读保罗书信的时候，特别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关于律法的经文，我们需要明白保罗自己是遵行律法的。如果我们解释保罗认为律法已经被废掉了，不用遵守了，这个理解就和保罗自己的行为不符合了。第四，我们会惊奇地看到，在耶稣基督死后多年，保罗和其他四个信徒仍然去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在21章26节，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结束做拿细耳人的献祭，包括献上赎罪祭、燔祭、平安祭、素祭。可见在耶路撒冷众使徒的眼中，在保罗的眼中，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并没有抵消律法中的献祭。其实耶稣基督献上的祭是在天上帐幕里的祭，保罗献上的祭物是在地上圣殿里的，二者并没有冲突。这个四点是这段经文给我们重要的背景。这周还有一段新约，在约翰福音7章53节到8章11节，有些圣经将7章53节合并到8章第1节，所以第七章只有52节，经文就是8章1到11节。这是耶稣去耶路撒冷过祝棚节所发生的事情。在约翰福音7章2节讲到，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于是耶稣就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是圣经三大节期，神要求每个以色列男子都要到耶路撒冷过节，所以耶稣就去了。在祝棚节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之后个人都回家去了，所以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在祝棚节之后，众人都已经回到家里。约翰福音8章第1节，这里说耶稣却往橄榄山去。8章2节，清晨又回到殿中，众百姓都到他那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所以这是发生的时间是在祝棚节结束之后第一天，耶稣在圣殿里教导百姓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个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女子来到耶稣的面前，站在他们中间。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女子行淫时被抓住，人证物证俱在，是要用石头打死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只有罗马的法庭能够判死刑，而且是要按照罗马的律法来判。文士和法利赛人将这个女子带到耶稣面前， 是要试探耶稣，因为这是一个很难的判定。耶稣若按着律法判定，那么就要判这个女子死刑，就触犯了罗马的法律。但是耶稣若按着罗马的法律判断，就把她交给罗马人来审判，那么耶稣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因为摩西的律法要求以色列人来判断死刑。所以在这里的挑战在于神的律法跟世上律法之间，如果有冲突的时候应当如何解决呢？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也是没有答案的，他们知道无论怎样判断都会陷入困境，所以他们就以此来试探耶稣。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写，我们不知道耶稣写什么，但是耶稣对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他继续在地上画字。耶稣所画的结果呢，就是众人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众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妇人站在当中。所以老年人知道自己的罪更多，所以先出去，年轻人知道的少，最后只有耶稣一个人是没有犯罪的。耶稣就对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回答，主，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用他的智慧使妇人免于死刑的审判，因为最后的审判的权柄在于神。但是耶稣对妇人的要求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要他真正的悔改。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你必须真实的悔改。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只有真正的悔改，这个罪才得赦免。这是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中所学到的功课。这段经文有两个重要的应用，第一，就是神看重婚姻中的忠诚和和睦。在今天的社会，持守婚姻之约有哪些挑战呢？你认为异性之间相处当有怎样的界限才能免于试探呢？第二，就是在马太福音5:17-20说，耶稣说他来了是要成就律法。在使徒行传21，保罗以拿细耳的誓言和献祭来证明自己是遵守律法的条例的。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否也当照着耶稣所行的而行，遵行律法呢？愿神赐福大家。